弟兄姊妹平安，还是不够大声，再次弟兄姊妹平安。其实平安很重要。那如果从过去一个星期，我想在加州发生蛮多的事情哦。那有时候早上起来我就看一下这火到底有哪些地方在燃烧，然后就会为这些来祷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那我想如果你们在当中有关心，有付上每一天花一些时间来为整个加州为百姓来祷告，就知道说过去一周平安真的很重要。那今天我们要一个新的单元，我们尼希米记已经我就量力跳了几章，但是已经说完了。那我们今天再进到新约，在十一月我们还是把呼召做一个结束。那今天要讲呼召与塑造，那我们主要是在讲彼得哦。那我就量力而为，把很多华语的在工作的或是没有工作的我都写下来。那如果你要加后面点点点自己加哈。他说学生、老师、工程师、设计师还有会计师，当然中间有一些是我做过的。我是工程师，那我是老师，那我对会计师一向都很崇敬哦，因为我蛮想也可以有一天可以，以前啊，因为我的工作蛮需要跟会计有关的，以前需要蛮多跟会计有关，所以我就很期待很期望自己能念一下会计哦，但是都没有如愿。我还去买了会计的书哦，只是没有念而已。然后再来退休的人，全职母亲，我很怕你们会觉得说，张哥就把我们都忘了，不会哦，我还是尽量写下来。那在这里面我就有两样，我要大家来思考哦，因为我当过老师，我当过工程师，那当然四十几岁我还去读神学院当学生，那我就觉得说这两样，你觉得哪一样重要？做事的能力，或是说品格跟性情？哪一个重要？哎，弟兄姊妹要专心哦，因为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其实每个主日我都说息息相关，今天特别的息息相关。你想做事的能力，今天蛮多的你们都非常看重做事的能力。我要很会做事，反应要快，处理事情，然后处理问题，我应该要有那个比别人更好的能力。我想蛮多在湾区的人，特别是湾区的人都很看重能力，可是后面那个品格跟性情，譬如说退休的人，他可能做的事不是那么多，但是品格性情还是跟着他。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应该长久长长久久都会跟着你，可是做事的能力，你可能每换一个所谓的工作或是 life stage， 那个做事的东西，那个事情本身可能会换。所以哪一个重要？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听过一个牧师，主任牧师，我在某一个场合，他说他找这个 associate pastor， 找副牧师，他觉得上面这个做事的能力比下面这个品格跟性情重要。那我是当场听到，我跟师母去参加一个聚会，那我就会很惊讶，就包括某个大教会的牧者，他都会这样的看重所谓的 ability 或是能力或是什么那个反应或是聪明，超过底下这个品格跟性情。那我觉得这好像有问题，我是这样觉得。可今天湾区可能整个世界的教导就是这样，你在公司会做事，你在家里家事可以做得好，然后那个饭可以煮得好，然后孩子教得好，或是说先生把他照顾得好，先生要照顾得好。我记得我三哥，因为三哥比较大而化之，他曾经开着车出去，要经过那个收费站，哎，收费站五块钱，翻翻身上没有五块钱，那怎么办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皮包都是我三嫂帮他放钱进去，就那一天刚好是我的嫂嫂忘了放钱，所以五块钱他付不出来。那就说哇，蛮有趣的。我以前听到我家的哥哥是 是这么幸福哈，有时候嫂嫂这么，哎，不是说师母没有照顾我，你不要想太多，我的反应要快一点。好的，做事能力跟品格性情，你们还是要思考，要思考。那我记得我在第二个公司或第三个公司的时候，曾经跟一些年轻人就是面试过一些年轻人。那一次曾经有一次就是两个性质很类似的，那有一个就说我非常厉害，我做了哪些事，你要听哦。一个小女生，大概二十几岁，那另外一个他就说我不是什么都会，我做的东西不是那么多，但是我很愿意学习。那我最后录取的是后面那一位，我想中间如果知道的跟我同过公司的大概就知道。所以对我而言，对我自己而言，或者成长的背景而言，下面的品格跟性情对我可能比较重要，包括在工作的时候。所以这就是鼓励你们去想，那到我的生命里面，我是在培养在培植做事的能力呢，还是在培养培植你的品格更成熟，你的个性更讨神的喜悦，或是说更带给别人祝福。所以今天这个蛮重要的。那今天的经节我其实用的不是很多，本来只想用一章十七节，后来我还是多选了两段。那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一章十七节，马可福音，来，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那可能和合本并不是这样写哦，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不太一样哦。那我把新译本，因为英文我放出来，其实比较贴近原文，比较贴近希腊文哦。然后再来，我们再来读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三十六，一起来读。来，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上去。那西门就是彼得，我们刚看呼召，那这耶稣对他们说，那这时候是呼召西门彼得，或是说另外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好，那我们再往下，在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夜里鸡叫两遍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所以其实就是三段经节，但是都不是很长。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彼得的呼召，当然安德烈的呼召也很重要，但是安德烈今天不是我们的重点。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安德烈，他是一个很特别特别 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好，再往下倒回去，所以今天是一个呼召，你可以看到来跟从我。然后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面用生命来做榜样，然后在这里看到彼得他对自己的所谓的认知是这样的所谓的具体或是强烈，但是耶稣基督对他说是另外一边的话，然后来塑造来改变或是来调整他的一些个性。那今天我希望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然后专心，然后专注，然后享受这一段彼得受到的呼召跟生命里面的改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用全人，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理智，用我们的生命要来敬拜你，要来认识你，要来经历你。特别我们向神你来求平安，神你将平安赏赐给加州这些百姓，甚至在美国，在整个世界啊，这些百姓们，而且很多人活在担心害怕当中，但求神让我们在你里面能享受到平安，在你里面我们不担心不害怕，在你里面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能成为那个使者，将神你的祝福、你的福音、你的生命分享到世界各地，让更多需要的人能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马可福音一章十六节，耶稣顺着加利利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所以耶稣在好像就散步一样，那看到大概在这个地方，那就走到海边，这里写海，那是因为其实是一个湖，那走到湖边，然后就看到西门，就看到彼得，西门彼得，然后和他的兄弟安德烈。那安德烈其实在圣经在新约出现的次数非常少，他是使徒之一，可是他做的那个扮演的角色其实很简单，但是很有意思哦。如果你们有幸可以再去读一下安德烈，很平凡很平淡，但是一个是我们生命里面也是我们的祝福跟榜样。那这里又说他们本是打鱼的，那他们当然是打鱼，因为在海在湖边或者在海边捕鱼，所以他们是打鱼，特别加了一句，那加一句当然都有他的意思，因为等一下就会告诉大家说他们本来就是渔夫，可能出生就是渔夫，那彼得甚至还有自己的渔船，所以可能应该是环境还不错，那可能就是整个家族都是在打鱼。那为什么要加一句？因为十七节，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来，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所以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因为你看他们写的都蛮有意思的、哦，因为马可写的是非常精简，在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是算这是最短的，就是马可福音是最短，所以非常精简。本来是渔夫，那这里会成为一个另类的新的，就是跟一般人定义的渔夫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耶稣对这两个兄弟就是很简单的呼召，呼召就是声音，发出声音叫他们，或者说来吧来吧，来做什么？来跟从我。这里写的是说来跟从我，因为有弟兄姊妹，有华语的弟兄姊妹说，张哥到底呼召是什么，可不可以更清楚一点？那呼召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发出声音来叫你，那其实就是一个 call， 就是一个 calling。 所以其实呼召在这里是来跟从我，那原文里面大概英文翻译是蛮贴切的，所以就知道说来跟从我好像比我们想象的更进一步，或是比我们想象更严重一些。因为跟从我是要在很近的地方，不是远远哦，而且要紧紧的连结在一起，甚至生活生命都要连结在一起。那跟从我还有看听，你要看我跟从的对象在做什么，那听他说什么，然后再来可能他的一些所谓的生命的流露，我要去学习跟效仿。因为我当老师，我当了，我跟你们说过，我当了十一年的老师。那我在台湾教过两年的中学、初中，然后教过六年的大学，然后来美国我教了三年，我因为我拿的是助教奖学金，所以我拿教了三年的那个 business math， 就是商业数学。所以我就特别对老师感受比较深。哎，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有在台湾教书，学生觉得我还蛮不错的老师哈，要谦虚一点，蛮可以的老师。我记得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因为我曾经教晚上的班，那是那些可能是白天在上班的，晚上再来学数学。那有那个可能是家庭主妇，有可能在上班，然后我给他们考试。那譬如说考试可能是从七点到九点，那七点到九点我就看到一个妈妈在哭哦，那我就过去，我在监考，走来走去，然后她就在哭，我说你为什么要哭？那因为她说她太久没有念书哦，所以速度很慢，写了半天还没有写完，她就很着急很着急。那我就跟她说没事，虽然我说七点到九点，那反正我等一下也没事，其实有事了还是要回去念书。他说我说没事，然后我就你只要能写到多晚我就陪你到多晚，所以就写到真的就陪他到十点多，一直到他写完交卷。 所以学期末我都会出一题，你对这一学期上课的感想怎样？不是要他们夸我，是说上课的感想。那就学生就说，哇，他们一生在美国人啊，是个真的白人，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好的数学老师。我就好感动。哎，那些纸我几张有留下来还给师母看哦，师母这里有看到，我就特别把它留下来。所以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我有跟你分享过，这不是我很棒的老师，我有跟你分享过，其实我国小一年级的老师，一二年级的老师对我的生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都一直觉得我应该就像那个李淑英老师一样。我有跟你讲过，后来我跟师母结婚，我还带那个师母去找我那个国小一二年级的老师，找到高雄的某一个地方还去找到他，因为他对我影响非常深。我有跟你们讲过，你们大家都忘了，你们记忆力非常不好。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进去选班长，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的亲戚非常多在我们那个巷子，那叫我舅舅啊，叫我叔叔，所以我就被选成他们班长，一年级就被选的班长。那班长都要喊口号啊，喊起立，不是喊口令，起立。那起立的时候，我的脚就张开了。那老师说这样也不行，你要练习。可是因为我很害羞，所以我喊起立，我的脚就张开。那老师说，好吧，那你先看别人实习一下。所以有别人带我当班长，带了大概一两个礼拜，然后老师还是没有把我换掉哦。然后看他去学习他之后，还是回来让我当班长。他就用很多的耐心来对待我，那我就一直牢记着这个老师，就这么样的慈祥和蔼，然后对我又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些就是跟从，所以对这个老师印象非常深刻，甚至已经到他退休。大概已经六七十岁的时候，我还去找他。那这就是生命的连结，所以跟从跟上课是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来跟从我，你要静静的跟着我，你要静静的看我，而不是只是听我上课。”那我都希望你们是这样。你们跟我也不是来听我讲个道，然后就回去了，然后下次下礼拜再见。那我就会觉得我很心疼啊，为什么？我说你们要跟从我，好了，某些方面，哦，等一下我们会看。那我希望你们不是来上课的，你们是来做生命的连结，跟弟兄姊妹连结哦。不要结束就走，不要周间都没有联络。好，来是要往前，不是远远。跟从其实是一生的约定。你可以看到彼得跟神或者跟耶稣基督，那跟从是一生的约定，是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约定，是一个立约。那要做什么？刚刚有写了一些，但是不是很清楚。那要有什么条件？他们两个也不太清楚。要付什么代价？可能还来不及想，你等一下会看。所以其实来跟从我应该是一个非常正经非常严肃，但是我们也知道是非常大的享受。我们等一下可以往后看。我刚刚说，其实大概主耶稣基督有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另类的渔夫。这看英文比较了解，刚如果等一下还是会再看到英文。所以就是把鱼本来是在捕鱼的，那捕鱼，我想你的个性不太需要怎样，当然也需要个性，要有耐心，要懂得鱼的那个属性哦。我以前因为我在教国中的时候是在海边，所以大概知道他们在抓那个鱼苗的时候，都是清晨大概三四点到海边去抓鱼苗。因为我教书的时候是在海边，大概我有跟这些学生跟家长们有一些连结跟认识哦。哦，所以你当然有一些要去培养自己的。但是跟人是不一样，所以另类渔夫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其实就是要让更多人可以认识、经历，让生命改变，那他们也能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其实这就是捕人的渔夫哦，原文是大概是这样。那呼召之后，是不是要马上做事？ 我们的理念哦，你看到公司里面马上就开始做啦，做下来有的公司可能比较好，会给你那个一个礼拜的那个训练，可是有的不是，做下来填完资料马上就开始做事了。至少我上班好像很少说还让你们让我去训被训练的，好，这下来马上就做事了。甚至有一个工作我根本还没有去上班，第三个工作，那老板就说：“哎，那个明天要开会。”那其实我在第二个公司上班，我已经说两个礼拜会离开。那第三个公司的老板就说：“明天要开会，你可不可以代表我们公司去啊？”那我说：“我还没有来，没关系，你就听听哦。”我在早上七点去开会，那八点多到原来的公司上班。其实都已经讲过了，所以不要以为我偷偷的，没有偷偷哦，都是讲好。其实下面这一句，因为翻译的问题，我说你们读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包括蛮多的基督徒可能都被到那个带到另外一个方向。我要你们使得人如得鱼，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所以就是好像在做动作，好像是要做一些事。可是英文原文并不是这样，英文里面主耶稣基督说：“好，来跟从我来吧，来跟着我吧。”来享受我的生命，跟我的生命连结吧。但是下面不是马上要你们做事，当然其实是边做边学，但是里面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我要使你们成为，其实是非常大的重点。但是因为和本的翻译并没有翻出来，所以包括我从小就读可能就并没有享受到这一句。所以原文是说，我要使你们在这里显，不是说赶快去做事，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忙碌忙碌忙碌。可是耶稣基督偏偏不是这样说，好，来跟从我，但是我要先做一些动作，我要使你们 I will make you， 我要开始做一些塑造的工作。被忽略了，可能很多基督徒都忽略了这句。你们以前是捕鱼的渔夫，你们很会抓鱼，你们很会捕鱼，但现在你们是要去带人，你们要用生命去影响人，所以不一样了。你们不是只会捕鱼，只会弄网就好，只会钓鱼或是杀鱼或是做生鱼片，你们不是只会这样而已。现在你们是要用生命去带领人，所以不要以为只有做事。我真的还是要停下来一下下。我前面说的老师，我做了自己的例子，老师不是只会教书，当然他们很希望我给他们一些绝招哦，因为在台湾教了，所以教了初中，然后教高中，所以有很多的绝招。可是你看，当他们记得了，不是我多会教数学，而是我怎么去陪着这个妈妈，可能多写了一个多小时，我就等着她。那其实这个就是不要光是做事。所以谁要做？耶稣说：“我要使你们，我要塑造你们。”那耶稣基督跟他们在一起大概三年半之久。所以下面有一句我常常讲，那最近很久没有讲，做事的你们比事的本身更重要。这英文是这样，你可以看英文，对，你们不要觉得英文我没有把它弄很难了，这些就用的翻译。其实这是重点，耶稣基督的塑造其实是重点。你可以看见里面没有动作啊，你看到哪里是动词？你告诉我，动词只有这个。所以其实塑造本这一句的非常重要，很多人在背这一句哦，很多很多人背了这一句，背和合本。但是重点，耶稣就要讲的是，我要使你们成为。后面那个其实是名词，是一个在生命里面的流露跟表现。当然里面有一些动作，但是其实是一个名词。所以你们在工作呢，我好想提醒你们，你们很会做事，很聪明，反应快， IQ 多高，数学多厉害，程式可以很快写出来，会计你可以解答很多人报税的问题。可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要塑造你们，不管你们多厉害。我是感受很深的，我希望你们多，我希望你们能领受到里面耶稣基督的那个心意。再看一次，做事的你们，耶稣就在这里说的，比你们做的事重要。你可以看，所以不管我列出多少， 今天的你们也许你们都认为自己非常棒非常聪明，好，这是教育里面的结果，要你们就觉得自己非常好。这不管你们多聪明，做事的能力多高，那我都希望说，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是，你要成为一个特别的、另类的工程师、另类的老师、另类的会计师，好了，特别的母亲、特别的家管。那如果你是退休的人，我希望耶稣基督这里说的，你是要成为一个特别的退休的人。如果你是学生，你应该成为一个特别的学生、另类的学生，因为你还是有刚刚的呼召，要把人带到神面前。你是学生也一样，所以你的想法、你的心思意念、你的眼光还有你的性情，这些如果上过门训的就知道，后面有很多的那个基督徒的品格或是门徒的品格有蛮多的，爱心、谦卑、顺服，然后勇气、智慧、耐心，然后喜乐、信心，有很多很多的性情在里面。那在你的生活模式、你的价值观、你的使命感，即使你现在是学生，会不会跟外面的学生不一样？因为你是另类的、有呼召的、也清楚呼召的的那个学生，有没有在领受啊？如果你是母亲呢？你是跟别的母亲一样，我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就每天盯他，然后念他，然后开始就是不乖，就开始做一些的处理，还是说你先从自己来改变起？母亲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周间有一个聚会哦，礼拜五的聚会，我昨天晚上在家庭团契有分享，就我们几个传道人还有所有的同工在教会侍奉的这些全职的或是半职的同工，我们就一起在分享。那分享的时候，大家就来说，大家在讨论到底父亲或是母亲对我们的生命谁影响比较大。哦，因为我们在读那个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的时候，提到他的母亲跟祖母，那大家就在讨论。那其实就鼓励你们去想，如果你是母亲或是父亲，到底你是不是另一个类别的，跟外面的人不太一样，就是刚刚这些东西可能更多是跟外面的人不一样，不是光我要教导我的孩子，我要一直盯着他，一直要让他成为在最好的公司上班的人。可是这里不是这样，那你就跟外面的人一样，所以你要带出影响力和传染力给你的同事、家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外面你所接触到的人。那你要这些你要怎么办？其实就让主耶稣基督塑造你的这些东西，是要被刚刚说的 made 或是 mold 的，要被塑造。所以耶稣基督怎么塑造门徒，怎么塑造，这里当然是彼得跟安德烈，其实更多其实就两方面。看我后面加了英文，言教跟身教，用教导、用言语或文字去做教导，那再来用你本身的生命来当榜样。你们在我刚讲的什么诗都一样哦，都一定要把这个放进去哦。你在公司里面，你这两样都要，要影响你周围的同事一样。所以如果你没有参加过门训的，记得都要继续带门徒，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已经在停止了，就很可惜了。好，神教来看，我举了几个例子，其实太多的例子我就量力而为，而且是从马可福音来讲，那等一下有一点点的那个约翰福音。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你看开始没有多久，那次日早晨天灰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然后彼得、西门和同伴就追着他要去找他，因为有事情要去找他。那你看这是耶稣基督这生命，因为你看门徒跟他在一起啊，让门徒去找他，门徒知道他在干嘛。天未亮的时候，然后想到尼西米哦，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他其实可能是蛮忙碌的。我们说马可福音都一直在讲耶稣基督就是 仆人的心态，不断不断的在服侍，很忙碌啊，你看很忙，因为都很简短很精简，但是天微亮的时候他就写耶稣基督到旷野，到人比较少甚至没有人的地方，到那边去祷告。那这是生命。那我想耶稣基督不是刻意的啊，因为跟门徒在说刻意祷告，这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亲近神，然后可能安静自己，预备好自己。耶稣基督常常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拣选门徒十二个门徒之前还是祷告，他可能为人祷告，因为没有写也没有为谁祷告，因为没有写我们只能想象。所以生命就是这样，耶稣基督是神，但是要告诉我们他不是靠所谓的自己来做事，不是要靠自己来成就。那现在这时候当然不是靠血气，那是一个生命的榜样。那我想这些门徒都知道都看到，一直到后来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还是在祷告，一直到后来还是在祷告，这是他的生命。那彼得有没有领受到？应该有，一定有，不是应该有。看一些例子，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你看到彼得已经成为一个就是在祷告里面很用心的一个祷告的勇士。我那就往下读，祷告之后他就得到从神来的启示，不是只有保罗，彼得也得到说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传到非以色列非犹太人的那个里面。所以在祷告，在第十章你往下读，福音要传给各国的人，那彼得是在祷告之后他得到这样的一个从神来的启示。所以对他而言，他应该知道从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看到祷告的生命，那自己去练习操练这样的生命，然后在这样祷告里面他得到很多的提醒跟祝福，那是生命在里面就成为一个祷告的生命。所以在最后彼得前书在很后面，可能在他生命比较后面，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然后警醒祷告。所以彼得而已，后面他甚至呼吁大家，孩子们应该要更多的警醒祷告，那是生命的连结。所以跟你看刚看到跟做事能力都还没有，你可以看到做事的能力应该是没有，但彼得的生命就是这样。在彼得前书带给这些同胞们很多很多的生命里面的盼望，那盼望从哪里来？更多的跟神连结，然后他把这个盼望分享出来。好，言教跟神教，我们刚刚看到的他从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的生命里面被塑造，那彼得的某些个性需要被调整，那耶稣基督蛮多的例子都是用言教跟身教。那我以前曾经用过，在台语讲是用洗脚，那今天我用另外一个例子，很后面的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了，让他跟门徒们在说话，跟门徒们在聊天哦，大家在一起，那就告诉他说时候要到了，那你们都会四散，我只要被抓上十字架，你们都会逃的，谁比谁不用比，大家都逃得非常快。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跟门徒说你们都会四散。那彼得怎么回答？他的个性，你看他怎么回答，这你们不用念了，这我来念就好。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彼得就非常自信哦，因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他是冲动型的，他可能也非常自负，说骄傲可能比较强烈，但是可能非常自负。大家都会跑啊，大家会离开你，会抛弃你，我是绝对不会的，他是这样说，非常肯定。但耶稣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那你看彼得怎么回答，又极力的说，非常用力，非常表现，就是一定要强烈的表示，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总不能不认你。这是对话。那你可以想想我们的个性，偶尔是不是这样，不要就是不要，或是要就是要。那这个就是不要看彼得，因为其实我读这一段，这一次在读这段，其实有感触跟以前不太一样。就以前都会说啊，彼得就是这样，但现在就会说，可是彼得这样，那我自己从里面学习到什么？那到底彼得这样的心态，他这样的时候，他到底在想什么？你看，我们再看往下马可福音十四章七十节，就开始耶稣基督被抓了。然后有人就开始问彼得，然后你看我就中间跳了，过了不多时候，旁边站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耶稣，不认识你们说的这个人。那历史计较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计较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彼得就哭了。那这个就是这次赌的心态就是比较不一样，可能年纪也不一样，我自己年纪不一样。那彼得这时候他的想，他的思想，或是他会不会想到这样就发抖，哭的发抖，或是难过的那跪倒在地上，那他的哭是小声的哭还是大声的哀嚎？我其实你可以想，他以前曾经非常肯定，非常冲动，非常勇敢，非常自负，说我绝对不会。那耶稣就是说你就是会。然后再后来你看真的就发生了，而且真的是三次都说我不认识这个人。那想到这里他就哭了。那哭了个性有被调整？我要问你们，读到这里哭了有被调整？很好的问题，其实我还在思考，因为这里没有说。但是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这我们也曾经讲过，耶稣在复活之后去找门徒，在某一个早上特别去找门徒，特别对彼得说话。我来念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他们吃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第一次。然后第二次我跳过。然后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我是觉得这时候是更多的被塑造，如果只停留在刚刚的哭了，不一定，我是觉得不一定，他可能懊悔，可能懊恼。但是这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特地去找了这些门徒，他们又回去捕鱼了。那在早上跟他们在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他对彼得说了，特别说了这段话，这段话就是问你爱我吗。然后最后彼得非常，这次应该是不太一样，跟以前凭着血气冲动的回答，这次应该不一样，因为三次问你爱我吗，然后就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就呼召他，再次的呼召他，你来跟从我。这里面很多，我觉得耶稣基督在这里面用言语来问，可是他用他的生命来建造彼得，赦免，然后包容，然后给他机会，然后再度的建立接纳。那蛮有意思的，我是这样读说，这里应该是彼得真正在这里彻底的被神来塑造。这蛮有意思的，这里彼得的一生最后就开始做这样喂养群羊，喂养耶稣基督的羊群。所以我就在想，说那个捕人的渔夫是不是在这里喂养，就 feed 在属灵上面，在生命里面喂养这些耶稣基督的羊群，就是一代一代下来，包括你我 在读马可福音、读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彼得还是在喂养我们。可彼得一生最后得人的渔夫，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就是喂养群羊，在这里所写的，当然包含传福音在里面也是。所以彼得一生最后在这里爱、谦卑、持守、忍耐太多了，然后盼望，我说的，因为彼得前书跟盼望非常有关系。所以彼得后面看到的例子，他不再以为骄傲。有一个哥尼流去看他要拜他，彼得说，你起来，我跟你一样都是人。你可以看到一点一滴的在改变，在使徒行传里面。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这一段是我印象非常深刻。保罗曾经直接责备彼得，在加拉太书，因为彼得做了一些事，保罗认为并不妥当，跟一些人，不光保罗，还有其他的同工，所以保罗就非常直接的做了一些提醒跟责备。但是彼得在彼得后书，在他最后面，彼得前书刚刚看这彼得后书，那保罗就说，这写的信给这些读信的人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其实还有一节，那因为篇幅的关系我就没有列下来，你们可以往下再读。所以保罗曾经直接提醒甚至责备彼得，可是彼得在最后他提醒这些读者们说，保罗非常好，保罗非常有智慧，保罗所写的也许你们有些人不懂，不懂要去懂，要去弄懂，如果不懂你们就想出很多不好的想法，你们是不对的。所以彼得根本没有在生保罗的气，而且他非常的推崇保罗，非常的希望所有的在读他的信的都能去读保罗所写的书信。他的个性在塑造，你可以看到我们当中应该有蛮多人可能跟彼得的某些特质有相像，但是今天的这些或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教导，其实我们愿不愿意在里面也改变，慢慢的改变。好，结论来说，主耶稣对彼得爱的呼召，然后我们看到不断的在更新塑造彼得的这些特质或是个性或是性情。那感谢主，彼得一直在成长和进步，这也是我希望见到我自己或是你们不断的在成长和进步。因为你要带给别人生命的祝福，不要只是在公司工作，不要只是在做事做事，在这里面我们可能跟彼得一样边做边学，因为彼得三年多已经在做事了，可是他一直在学习跟成长，带给别人生命的祝福。你要教你的孩子，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好了，都应该做。但是你最后的最后的，你会把属天的生命，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带给你的孩子，其实那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我礼拜我就说，其实我爸爸是我服侍的榜样，但是我妈妈给我的是在生命里面的榜样。我有妈妈，她就是用生命来影响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但是爸爸的侍奉是带给我们这些弟兄姊妹非常非常好的榜样。所以我父亲母亲是扮演不同样的角色，在我们这些兄弟的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其实定义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要以为基督徒是什么，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其实门徒 disciples 也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其实我们都已经回应了，我们说是的，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生命的主，其实都是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我愿意一生来跟随。可是你愿意被主塑造，其实不管愿不愿意就应该已经在被塑造，只是你愿意的时候塑造会更顺利。好，如果你愿意塑造会更顺，因为你有警觉性，而且你也知道要往这个方向。那如果你一直在排斥，一直在抗拒，说我已经够好了，你为什么要塑造我？那你就学的比较慢，塑造的比较还是会被塑造了，潜移默化还是会有。那透过话语， 透过榜样，我们这些人，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啊，但其实神的话语常常受到教导。如果你们够专心的话，神的话语常常在塑造我们。那周围的榜样，因为我看到两班主日学在写的作业，两班其实都在提到榜样，一边是以利亚，那一边是问问题说到底你周围有谁是你的榜样。其实今天在这里更加的在说，其实这些榜样都在塑造我们的生命。如果你谦卑下来，你不要光嘴巴说这些都是我的榜样，可是榜样你要去学习跟效仿。那因为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是用生命去带领别人，我们都应该是捕人的渔夫。捕人不是要干嘛，就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他们享受一个新的生命。最后回到教会的意象，虽然 Johnson 长老不在，但是我还是很忠心在托付上面。新的团契主席选出来，或是有的连任没关系，连任你的心态还是要新的。我有两个连任，有两个是新的。那些新的团契主席新任的续任的长老跟执事，下个主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投票。但其实投票应该就是确认而已，因为他们都已经经过提名委员，我要再重说一遍，提名委员的提名都已经确定了，只是我们要去干嘛啊？那我要去那边投票干嘛？那你还是要投票啊，你要肯定提名委员的付出啊跟努力啊，所以你要投下这个票，然后也是一个所谓的决心。这些我选出来了，我有责任，我既然投票了，不是说你们这样就不要投票，不要乱想。你们既然投票是我要跟他将来，他只要说某某人离要不要当我的同工啊，因为你有投票啊，你说我要愿意。好，所以鼓励你下个主任投票不是向外面的投票，那你不要就否认那个投票的意义，不要这样。那感谢主，最近华语还有弟兄姊妹说想去读神学院，而且还不止一位，哦，那我就好感动，也不止一位说他们要读神学院。那再来，我尽量写了多少你都在里面，上班族、学生、退休的、全职的、母亲是都在里面。我们是不是都是建造这个健康的跨世代的信仰群体，我们都是参与者，都是享受在生命的建造跟被建造里面，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那我特别指这些了，因为我们真的是要跟他们同工，去要帮助他们，不要说帮助了，跟他们同工，然后接受他们的所谓的呼召。那去读神学院的，你也要预备好自己，不是我读神学院很棒，而是读神学院我怎么加入被建造，然后来建造我周围的人，能一起来享受这健康的生命。那最后的提醒，生命大于做的事，做的事还是很重要。如果你是在家里做家事，照顾小孩或是照顾先生，那这做事还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说生命，如果你没有把生命带进去，你做的事再好，神还是不喜悦。我应该要更直接的这样讲，你做的事再好，你的生命没有享受成长，你的生命没有带出别人祝福，神还是不喜悦。那本来用罗马书十二章我就没有列下来，日日更新，常常在成长的生命去影响周围的人。所以你的生命要能成长，尤其当老师的主日学的老师，生命要能成长，然后去影响周围的人。生命成长举例了，你应该更喜乐，每天要更喜乐。好，举例来说，那应该像彼得这样更谦卑，更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用彼得今天所讲，你生命应该成长，然后在祷告里面，你的祷告的生命应该更成长。你不是三年前的祷告跟三年后的祷告都一样，祷告的内容很像，祷告的方式很像，那这个就是没有成长。你祷告的内容可是更广泛， 不是只是为了家人。你祷告是不是更多的去享受跟神的连结，更多的在祷告中听到神的声音，或是等候神的那个带领，那个就是祷告生命的成长。捕人的渔夫，你我都是，把你自己，把家人，如果你在教导的，把学生，如果你是父母亲，把你的孩子全部带到神的面前，思考与行动。我是个乐意听人劝告和提醒的人，我是吗？大家问自己，还是我好固执，我好棒，我好厉害，我的 IQ 165，为什么要听别人？除非他166以上，然后再来说，是不是这样？那你自己想，在神的话语，包括讲道，包括读的圣经，神的话语。那别人的鼓励，环境的需要中，听到看到神的呼召，我还是希望我们不只是成为基督徒这样的呼召，有更进一步的呼召去找。我们已经讲到快结束了，那讲呼召从很早以前讲到现在，那不要说张哥什么是呼召，呼召就是 call， 就是声音，上帝在对你说话，透过刚刚说的，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别人的鼓励，透过环境的需要，你有没有听到声音？安静下来好了，你就会听到声音。那从耶稣，从其他圣经的人物，从周围的人身上去看到自己可以学习跟效法的地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生命的每一天都是祝福，都是从神来的祝福。就像我们周间有弟兄姊妹分享的，当我们眼睛一张开，我们就应该开始感恩赞美，因为新的一天我们有生命有气息可以让神使用，我们有生命有气息可以去享受神你为我们创造各样的美好。主，你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赞美喜乐的生命，让我们能有祷告的生命，在祷告中与神连结，让我们是一个侍奉的生命，我们愿意服侍神，服侍人，看别人比自己更好，看别人的需要比自己的需要更重要。所以拓展我们的眼光，拓展我们的生命，你塑造我们的言语，塑造我们的口，塑造我们的心，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塑造我们的 lifestyle， 塑造我们的 塑造我们的 mindset， 让我们思考言行所作所为都能有那从神来的影响力跟祝福，可以感染周围的人，可以祝福周围的人，可以把更多的人带到神你自己的面前，让他们一生享受有神那样的丰富，那样的真，那样的善，那样的美。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感谢神啊，借着张牧师今天给我们的提醒跟教导，让我们每